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啊！在这个一年的末了，主，你还聚集我们，你还要对我们来说话，我们为此来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主，我们只有在你面前俯伏敬拜，并把你该得的敬拜跟赞美归给你。主，谢谢你，愿荣耀赞美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下第十四章啊。我想，因为它里面的有一些对话我们不是很清楚，所以我想我很快的把这一章的内容很快的交通一下，我们再来交通我们当学的功课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啊，约押啊，因为他知道大卫心里面想念亚撒龙。他就派人去提哥亚啊，就离耶路撒冷有一段距离的一个地方啊，叫了一个很聪明的妇人来，假装啊，在居上穿上孝衣啊，没有用膏抹身啊，好像为死者悲哀很久的妇人来见王啊。然后约押就教导他怎么说话。那这个妇人来到大卫面前，就俯伏叩拜啊。求王啊来拯救，所以王就问他什么事情，他就回答说他是一个寡妇，丈夫死了啊，只有两个儿子。有一天这两个儿子在田里面争斗，没有人在旁边劝解，其中一个就把另外一个打死了啊。那现在全家的人呢就起来攻击啊，要把另外剩下的这个兄弟交出来，按照律法来讲要把他治死。偿还另外一个兄弟的命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把这个寡妇唯一的一个儿子的命给取走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啊为他丈夫的名留后啊，所以他按照当时的情形，如果啊如果律法的判断啊不公的话，这个妇人可以来到王的面前来申冤啊，所以当这个妇人到大卫面前来讲的时候啊，第八节啊，王就对妇人说啊，你回家去吧，我必为你下令啊。所以大卫听见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答应这个妇人说他会派人来处理啊。当然这件事情对这个妇人来讲，他不能就这样离开，因为一离开的话，如果真的派人去处理，就会找出真相啊。所以他就进一步来对王讲话了啊，他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与王和王的位无干。”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他说：“他对王说，我主我王，愿这罪归我和我父家啊。”所以他在这里特别知道王要派人去处理的时候呢。他晓得如果王下令然后派人去处理啊，那这件事情对他绝对不利啊，所以他马上就加强了，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他要王相信他所讲的话是对的，如果他讲的任何话有违背真理的话呢啊，他说这个罪要归他和他的家，跟王没有关系，换句话说，大卫你不需要负任何责任啊。而且他也暗示大卫，如果你真的来处理这件事，万一你太忙了，你把这件事情忘了啊，这件事情如果结果我的孩子被杀呢，这个罪也不归你，都归我。你看他讲得很漂亮啊，所以大卫因着他的话，因着他这样保证之后呢，大卫就敢更进一步的下决定了啊。所以接下来呢，大卫就更进一步保证，他说凡难为你的，第十节，凡难为你的，你就带他到我这里来，他必不再搅扰你。换句话说呢，大卫现在就给他了一个口头上的应允了，就是说你会没有事，如果任何人找你麻烦，你把他带来我来处理。所以大卫就相信了他的话啊。但是这一点呢，这个妇人很聪明，他更进一步，他希望大卫怎么样，大卫能够起誓啊。所以到了第十一节，他接着就说，妇人说，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换句话说，现在王告诉妇人就告诉大卫啊， 愿大卫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这个人在暗示大卫，就是说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不会容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因为当时如果有人误伤了别人，有逃城可以去的，这就说出了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所以呢，他愿王纪念耶和华你的神，不许报血仇的人施行灭绝，恐怕他们灭绝我的儿子。所以他在暗示王说呢，王应当向他起誓。所以王果然中计，王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所以这个妇人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完全掌握了大卫的想法，然后大卫就一步一步就陷进去了，然后大卫就答应他了，连查都不查就已经起誓了，没有人会，你的儿子连一根头发也不落在地上，这是大卫。好，那妇人接着又继续讲，他说让我再讲一句话。妇人说，王为何也起意要害神的名呢？所以现在他把他的情形应用在亚撒龙身上了，他说你为何要起意要害神的名呢？王不使那逃亡的人回来，这是亚撒龙，王的这话就自证己错了，然后十字节说，我们都是必死的，如同水拨在地上不能收回。所以他在这里暗示呢，暗润已经死了，不可能再回来了，不可能复生了，而且你我都要有一天到过去的，所以如果王不死那个逃亡的人回来，不死亚撒龙回来的话，这话就是自己证明自己错了，所以我来将这话告诉我主我王，是因百姓使我惧怕。这句话也很特别，为什么说百姓使我惧怕呢？因为亚撒龙这个人，我们读到后面是他是很吸引人的一个人，众人的心都被他吸引，因为他这个人从外表来看实在太好，而且又聪明。更重要的，当大卫犯罪的时候，后来暗润也犯了罪，大卫不敢处置暗润，所以公义没有彰显。可是亚撒龙呢，把这个兄弟给杀了，在众人的眼前呢，他是一个英雄，他为这个国家执行了公义，所以众人的心呢，事实上是跟着亚撒龙去的。那为什么说众人使他害怕？因为众人在那里讲话，而且他们也担心有一天，亚撒龙可能因为他逃到他祖父那边去，他也是一个王，如果哪一天他叛变了怎么办？这国家就动荡了。如果有一天大卫死了，那谁来继承他的王位？如果有一个人继承了，亚撒龙回来又怎么办？所以这些事情都是百姓使他惧怕，因为百姓开始讲了一些话，所以到了下一章，亚撒龙一下就把人的心给抓住了，所以他在这里特别暗示王，就说百姓使我害怕，卑驴想不如将这话告诉王，或者王成就卑驴所求的，人将我和我的儿子从神的地业上一同除灭，王必应允救我脱离他的手。卑驴又想，我主我王的话必安慰我，因为我主我王能辨别是非，如同神的使者一样，唯愿耶和华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他讲到，特别讲了神的地业，大卫自己也讲过，大卫曾经对扫罗讲说，有人在你面前讲我坏话，要把我从神的产业中赶出去，说不能继承继产业，这样子我就落在外邦人的手中，而且呢，他们是拜偶像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妇人讲的话也是说，如果亚撒龙长期留在外邦，他将来也会受外邦人那些拜偶像的影响，他失去在这边的产业。所以这个妇人很懂得，当时约押教他的，很懂得怎么把他所要想的来影响大卫，这样。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卫就对妇人说：“我要问你一句话。”他知道大卫现在知道了，这一定是从约押来的。所以这妇人承认说：“的确是王的仆人约押吩咐我的，这话是他教导我的。王的仆人约押如此行，为要挽回这事。所以我主的智慧是从神使者的智慧，能知世上一切的事。所以这个妇人不但很会讲话，也很会奉承。所以王就对约押说：“我应允你这事，你可以去把那少年人亚撒龙带回来。” 所以约押就面伏于地叩拜，祝谢于王，又说：王既应允仆人所求的，仆人今日知道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啊。我们要记得约押讲这句话的时候，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啊，因为他知道大卫还有一件事情跟他没有解决啊，就是我们刚才所交通的，因为他曾经杀了亚尼尔，其实大卫一直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啊，所以借着这件事情，如果他做成的话呢，大卫对他好像欠了他一个亲，因为如果约押沙龙杀了人，大卫能够赦免，那约押杀的人，大卫也可以赦免。所以如果你答应了我这件事呢，我就知道我在我主我王眼前蒙恩了。好，然后约押就去把亚撒龙带回来，但是王没有见他的面。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亚撒龙怎么俊美得人称赞，没有瑕疵，然后亚撒龙有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特别是叫他玛，就纪念他的妹妹，因为他实在爱他的妹妹啊。好，然后有两年的时间，因为没有见王的面，所以亚撒龙就要叫约押去再一次帮他讲话，但是约押不理他，就他脾气很大啊，把他的田都给烧了啊，逼得约押去把他带到去见王啊。然后约押把这话告诉王的时候，王便叫亚撒龙来啊。见王他就伏于地，王就与约沙龙亲嘴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其实亚沙龙这个人非常的倔强，而且没有悔改，非常的自以为是，这是他的个性啊。然后他见了王以后呢，面伏于地啊，表面尊敬，但其实是很肤浅的啊，他并没有和好啊，他并不是真正的啊真诚的来那个向大卫夫啊。那大卫跟他亲嘴呢，也是这个和好，你也看得出来并不是真正的和好啊。这就是14章给我们看见的大概的内容啊。好，那么在上一章我们看见啊，大卫的长子暗润啊玷污了他的女儿他玛啊，有两年的时间大卫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啊，结果呢亚撒龙等了两年啊，终于逮到了机会啊，除去了暗润，为他妹妹报仇啊，然后逃往基述啊，3年的时间啊。那大卫呢，开始想念亚撒龙，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大卫他是非常溺爱他的儿子啊，平常呢也疏于管教他的孩子啊，不仅是暗润，你看亚撒龙也一样啊，这是大卫。那这些孩子犯罪了，大卫没有惩罚啊，你看两个儿子都一样啊，那平常也不管教啊，可是他现在想念亚撒龙啊。我们晓得大卫的心，因为大卫自己曾经多年的逃亡在外面，他知道逃亡的生活其实是很苦的啊，所以他现在会想念亚撒龙在外面漂泊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所以他想念亚撒龙3年了，但是没有叫亚撒龙回来，为什么啊？因为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啊。如果罪的问题没有解决呢，父亲跟儿子的交通就不能够恢复，因为罪没有解决啊，公义没有满足，交通就不能恢复。这不仅在人的关系上，这人跟神的关系上也是如此啊。所以罪的问题，公义必须要满足啊。亚撒龙一方面得罪了他的父亲，因为他杀了他父亲的儿子啊，一方面呢他也得罪了神，因为他杀了人，违背了神的律法啊。所以罪的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交通才能恢复啊。这就是为什么大卫虽然有3年的时间想念亚撒龙，但是他不敢叫他回来，因为罪没有解决。所以其实后来约押用计谋把亚撒龙带回来了，2年的时间大卫还是没有见他的面，对不对？所以这就是整个原因的所在。不仅人如此，神跟人的关系也是这样， 所以我们知道，人犯罪了之后，人与神就隔绝了，人甚至与神为仇，失去与神的交通，所以就只有躲避神，所以是神来寻找人，神与人和好，而且神呢，先要解决罪的问题，所以你看，这是属灵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所以很清楚的，在创世纪第三章啊21节，我们看到啊，当人犯罪以后啊，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就是神要解决罪的问题。因为当他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的时候啊，就说出了必须要有祭牲牲畜被杀流血，必须牺牲啊，神的公义要得到满足啊，交通才能恢复。所以这是神处理属灵的事情也好，属世的事情也好，这是他必须要有的处理的原则。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就是为什么神的儿子成了神的羔羊，被杀献祭的原因，因为你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使人罪得赦免之后，人跟神的交通才能恢复。所以今天神爱我们，但这个爱不是廉价的爱，他的公义必须要得到满足，所以他的儿子必须要降杯，要降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血坦然进入至圣所，来到神的面前，才可以向神敬拜，与神交通，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所以我们读约翰福音3:16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爱世人，但这个爱呢，首先神的公义一定要满足，所以他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根据罗马书14:17，罗马书14:17告诉我们，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见神的国第一个就是公义，你要有公义你才有和平，没有公义没有和平的，有了公义有了和平呢，才有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你看神的救赎一点都不廉价，他的爱是爱，但是他必须公义要满足。所以在大卫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我们可以看见大卫他的情感实在是需要受对付，因为大卫实在是溺爱他的这么多孩子。但是大卫的情感你要追溯到什么呢？追溯到他娶了很多的妻妾，大卫娶了许多的妻妾，又宠爱他的孩子，正说出了大卫的情感需要受十字架的对付。所以十字架不仅仅对付我们的心思，十字架也要对付我们的意志，十字架也要对付我们的情感。所以我们的心思必须要被更新，我们的意志必须要降服，我们的情感必须被炼净。这就是魂的救恩。所以我们的心思必须要怎么样呢？要有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要思念天上的事，我们要有圣灵的心思，那我们的意志呢也必须要降服，不照我的意思，来照主的意思，来照父的意思。那我们的情感呢要被炼净，我们要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恶的， 这就是为什么在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告诉我们啊，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特别告诉我们，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在原文是恨呢啊，若不恨啊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这话很重哦。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你看，十字架是来对付这些事情的。当然主的话绝对不是说我们不要爱他们，把他们赶出去，不是这个意思，乃是我们只有把主摆在我们的首位，专心的来爱主，我们才能够懂得怎么样正确的来爱人，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爱我们的姐妹，爱我们的孩子，我们才懂得怎么来爱自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又把主摆在首位，我们的爱就错了，就乱了，就有很多的问题。就像大卫这样，从人来看大卫爱他的孩子，但是大卫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把主摆在首位，所以你可以看见出了好多的问题。所以但是大卫思念亚撒龙的心被约押察觉到了，那约押呢就想要用人的方法来激动大卫的情感，让亚撒龙回到耶路撒冷，所以约押呢就从提哥雅找了一个聪明的妇人来对大卫说话。我们晓得之前神曾经差拿单来见大卫带来神的话，但是约押不是神差来的，所以约押用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智慧，而是人的聪明。结果我们晓得因为人的智慧亚撒龙被带回来，造成很大的伤害，不仅在大卫家造成伤害，也带给整个以色列国造成很多的伤害，甚至到最后让亚撒龙丧命。你就看见人的智慧多不可靠，即使看起来很聪明，但事实上带来的后果是很可怕的。约押他是注重神的慈爱，但他却不看重神的公义，他使用的方法不是建立在真实的稳固的根基上。为什么？因为公义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你看见他在这件事情上公义没有得到满足。当然我们曾经讲约押这么做当然是对自己有好处，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动机常常是为了自己，因为亚撒龙有很有可能接续大卫做王的，因为长子已经死了，第二个儿子呢你在圣经上很少看到他的名字，要不是就是他也早死，或是说他很平庸。而亚撒龙这个人很吸引人，很能得人的心，从外表来看人就被他吸引了，所以他很可能接续大卫做王，而且约瑟亚撒龙你可以看见他这个人其实蛮聪明的，而且很勇敢，有计谋，所以深得人心，被大家视为公义的形象。所以如果约押能够把他带回来，大卫接纳他的话，一方面他做了王绝对对约押有好处的，因为等一下我们会介绍约押这个人心胸很狭窄，任何人威胁到他的地位他都把他出去，这是约押。所以如果亚撒龙能够做王的话，他可以继续坐稳他元帅的位置，另外就是说他曾经杀过亚尼尔，因为这件事情呢大卫可以赦免他，因为大卫可以赦免亚撒龙，大卫也可以不追究他杀亚尼尔的罪，所以其实他做这些事情有他为他自己的打算。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人做事基本上是为了自己。好，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他是席鲁雅的儿子约押。那当然我们知道席鲁雅是大卫同父异母的姐妹， 换句话，他们是同一个母亲啊，但是不是同一个父亲啊，这蛮特别的，这等一下我们要来看的啊。所以从这里来看，大卫的确是约押的确是大卫的外孙啊。好，我们先来到列王记上来看一下大卫快要死的时候这一段话。列王记上第二章五到六节啊，列王记上二章五到六节，这是大卫临终的时候交代啊所罗门的话啊。第二章五到六节啊，他说。你知道他对所罗门讲的哦，大卫时期已经到了吗？他说他对所罗门说，你知道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你特别记得哦，在前面提到约押的时候都提约押而已，但是在撒母耳下十四章第一节跟在列王记上提到约押的时候都特别提到洗鲁雅哦，所以这是有原因的哦。他是洗鲁雅的儿子约押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所以他杀了两个元帅啊，一个是尼尔的儿子亚里尔，这我们曾经读过了，对不对？那另外一个义铁的儿子亚玛亚，我们还没读到啊，所以我们等一下稍微要看一下。他杀了两个元帅，这两个元帅呢都要取代他做全以色列国的元帅，所以约押杀了这两个人啊。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换句话，他不是在征战的时候杀人家的，哦，他是太平之时，是啊。他说他在太平之时流这二人的血，如在征战之时一样，将这血染了腰间束的带和脚上穿的鞋。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所以大卫没有忘记这件事情啊。那亚玛撒是谁呢？我们看一下撒母耳下十七章啊，撒母耳下十七章十七章二十五节，十七章二十五节，撒母耳下十七章二十五节啊。这时候亚撒龙已经叛变了，那亚撒龙就立了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看到没有啊？所以那时候呢，大卫在逃亡，亚撒龙已经成了整个以色列国的王了，这时候呢他就立了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本来约押是整个以色列王的元帅，现在约押呢跟着大卫逃亡，所以亚撒龙就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好，接下来我们看他怎么介绍啊这个亚玛撒啊。他说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啊，所以他是以特拉的儿子。好，然后呢以特拉曾跟谁呢？曾与拿辖的女儿亚比该亲近。换句话说，亚玛撒是谁？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与亚比该生的孩子。那亚比该又是谁呢？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洗鲁雅是姐妹。好，这很复杂了，对不对？你们看了这个可能就迷糊了。好，我稍微解释一下。现在有三个人啊，洗鲁雅、亚比该与大卫，这三个人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啊，那这个母亲呢，跟拿辖结婚，生了两个女儿，就是洗鲁雅跟亚比该，所以他们是姐妹，对不对？然后拿辖死了，他们的母亲呢就嫁给了耶西。所以耶西是跟他生的大卫，所以圣经上只讲耶西生大卫王，但没有讲耶西跟谁生。所以耶西是娶了他们的母亲，所以洗鲁雅跟亚比该不是耶西生的， 是拿辖生的，但这三个人是同一个母亲，所以你就发觉呢，他们这亚玛撒也好，或是约亚也好，他们都是亲戚，跟大卫都是有关系的，好，我们再看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撒母耳下十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好，那时候亚撒龙已经死了，以色列人要迎接大卫做王了，但是犹大人还没有，所以大卫王差人去见祭司撒都和亚比他说，你们当向犹大长老说，以色列众人已经有话请王回宫，你们为什么落在他们后头呢？你们是我的弟兄，是我的骨肉，为什么在人后头请王回来呢？然后十三节也要对亚玛撒说，你不是我的骨肉吗？我若不立你替约押常做元帅，愿神重重的降罚于我。所以现在大卫已经有以色列人，因为亚撒龙已经被杀了嘛，所以以色列人已经请王回来做王了，但犹大支派的还没有，所以大卫呢就请人去对犹大的长老说了这些话，以色列人都请我回来，你们还不请我回来吗？然后又对他们的元帅说，亚玛撒说，你是我的骨肉，我以后要立你替约押做元帅，所以这个话得罪了约押，所以我们再来看二十章第九节，撒母耳下二十章第九节，二十章第九节，撒母耳下二十章第九节，然后约押左手拾起刀来对亚玛撒说，我兄弟你好啊，就用右手抓住亚玛撒的胡子要与他亲嘴。第十节，亚玛撒没有防备，约押手里就拿着刀，约押用刀刺入他的肚腹，他的肠子留在地上，没有再刺就死了。所以你看约押杀了两个元帅，所以约押这个人啊，我们在讲这一章，我们要特别记载约押这个人是心胸狭窄的人，怕人夺取他的地位，他没有安全感，所以呢他杀了两个元帅，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知道约押是什么样的人，约押帮大卫和亚撒龙和好，很可能是出于他的私心，对自己地位有利，所以整件事当约押在帮助大卫和亚撒龙和好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没有看见大卫询问神，也没有看见亚撒龙背叛悔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撒龙回来两年了，大卫不见他。亚撒龙已经知道大卫不见他的真正的原因，是他没有真心的悔改，他心里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上次说他逃了两年，逃了三年在基述。基述这个地名的意思，就是非常骄傲的旁观者，一个骄傲的旁观者他非常的自义，他只看见别人的错，他看见的确看见大卫的错，他也看见暗论的错，但是呢他看不见自己的错，也不承认自己的错，这就是基述所代表了，这是骄傲的旁观者，这是亚撒龙。大卫之前没有审判暗论，这是大卫的错，但是亚撒龙呢也不应该越过律法以私刑来解决暗论，这是他的错，所以解决了暗论他又不悔改，所以这是他的问题，这也是大卫不理他不见他的原因，因为公义没有办法满足。好，接下来就讲到了亚撒龙这个人了， 这个人呢外表非常吸引人，以色列人都爱他，他很像谁呢？很像扫罗。对，扫罗就是外表吸引人，人都是看外表，神是看内心。所以亚沙龙这个人外表非常吸引人，圣经上怎么形容他呢？他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你看一个人可以吸引人到一个地步，从脚底到头顶毫无瑕疵，得人称赞。但是他的里面呢，因为神是看内心的，他里面骄傲刚硬自义自大，这是他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在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看一下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六节，讲到以色列人的光景，真实属灵的光景。以赛亚书第一章第六节，讲到他们属灵的光景是什么？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你看这是一个对比啊。所以你属灵的外，你外表是一回事，但内心是另外一回事。所以从他说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这是以色列整个的光景。所以人都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神要的是属灵的实际。今天也是这样，我们都看外表。如果有人有恩赐，我们不在乎他的生命怎么样，他有恩赐，他能够医病，能够赶鬼，能够行异能，我们就跟着就去了。但是神是看内心，神要的是属灵的实际。这就是为什么又到了那一天，很多人来跟主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主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主要的是实际。好，接下来他讲到亚沙龙的头发，头发是他的骄傲，他一年才剪一次，所以他这么宝贵他的头发，所以这说出了什么呢？他留着长头发。但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什么呢？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然后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所以头发是做盖头的，代表要怎么样呢？要服权柄，而这正是亚沙龙所欠缺的。他甚至剪了头发还用秤去称一称，以头发做他的夸耀。所以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腓立比书三章十九节他讲到有一些人，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你看到吗？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乐。这讲到亚沙龙，以他的羞辱为他的荣耀，以他的长头发为他的夸耀。这个头发应该是做盖头用的。所以后来亚沙龙是怎么死的呢？死在他的头发上。你读后面就知道亚沙龙死在他的头发上。所以圣经上描写他的头发的时候，其实是给我们有很深的属灵的意思，讲到我们这个人的天性都喜欢出头，都喜欢出头，我们没有蒙头。特别是神给我们一点恩赐以后，特别是我们有一点属灵的得着以后，我们不知不觉就出头了。我们没有蒙头，没有真正的用头发做盖头。我们都知道参孙因着头发使他得胜，也因着他的头发使他失败。参孙是一个大力士， 他有属灵的能力，但他属灵的能力的秘诀那是在他的头发上面。所以什么时候他蒙头？拉希尔人是蒙头的。什么时候他敬畏神，他甘心奉献为神而活的时候，你看他就有属灵的能力。他不喝葡萄酒，换句话他不以世上的喜乐为满足。他留着长头发为的是做盖头，不是做他的夸耀。换句话他是一个蒙头的人，他不出头的，他愿意顺服神的，他不摸死尸，换句话他不体贴肉体，这是他属灵能力的秘诀。所以我们是，你怎么样有属灵的能力？你能够弃绝世界，不爱世界，你能够不体贴肉体，你能够单单的以神的旨意为旨意，你能够蒙头在神的面前，那你就有属灵的能力。这是属灵能力的秘诀。但是参孙的生活完全违反了拉希尔人的生活，他的生活是失败的，不要去摸死尸，他去碰狮子的尸体，不要喝酒，他偏偏跑到葡萄园去了，本来要留长头发的，结果呢他让人家把头发给剃了。就参孙的失败给我们看见一个属灵失败是落在何等的悲惨的地步，结果他失去了能力。你看啊，所以如果我们违背了拉希尔人这个生活的秘诀啊，我们会失去属灵的能力，就像参孙失去了他的能力啊。然后参孙的双眼给挖掉了，就说出了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属灵的生活的秘诀啊，我们会失去我们属灵的眼光。参孙被人家用铁链捆住，就说出了当我们真的失败的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属灵的自由，在灵里的自由。参孙在那里推磨，推磨就是你花了很大的力气，你仍然在原地上转，就好像以色列38年都在旷野绕圈子。所以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属灵生活的秘诀啊，我们属灵的生活，属灵的生命就不会长进。什么时候我们像参孙一样失去了他属灵的生活的时候，他结果呢被仇敌戏耍，带到他们的神的偶像的面前被人家戏耍，所以我们也会成为仇敌的笑谈。所以这是很可悲的事情。所以拿西人的头发是很宝贵的，不像亚撒龙留头发他自以为骄傲。你知道拿西人的头发是多么宝贵吗？我们来看一处圣经，民数记第6章。民数记第6章，我们看18节到20节，18节到20节。好，当拉希尔人他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的时间满了之后，他要做什么事呢？18节，拉希尔人要在会幕门口剃犁鼠的头，把犁鼠头上的发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呢，拉希尔人按照自己的心愿愿意在一段的时间，可能是3个月，可能是半年，他们都不喝葡萄酒，不摸死尸，不剃头发，按照他们的心愿来做，然后时候到了他们就可以剃头发了。那今天我们都是属灵的拉希尔人，我们是终身做拉希尔人所以圣经上有几个是终身做拉希尔人的。参孙是一个终身要做拉希尔人，因为他在母腹中就被奉献了我们知道撒母耳也是终身做拉希尔人还有一个呢就新约的施洗约翰 啊，当然我们的主耶稣是绝对的属灵的拉谢人啊。那今天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呢，都应该是终身做拉谢人啊。所以当你拉谢人的节期满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很重要，那时候他就要把头发剃掉了啊。剃掉以后呢，他要把头发怎么样，放在什么地方呢？放在平安祭下的火上啊。然后十九节，他剃了以后呢，祭司就要取那遗嘱的公牛一条前腿，又从筐子里取一个无酵饼和一个无酵薄饼，都放在他手上。祭司要拿这些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与所摇的胸所举的腿同为圣物归给祭司，然后拿西尔人可以喝酒。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很特别的事啊，就是祭坛上你在献祭的时候，你不能随便献祭的啊，只有某些东西是可以献的，基本上都跟我们的主所预表的有关，就是说你是要献牛献羊啊等等啊。然后你献祭的时候呢，神悦纳，因为那馨香的火祭呢，当祭牲被烧的时候，那馨香的火祭呢就达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的食物，成为神的满足，这是神所喜悦的。你不能随便在坛上献祭，但有一样东西神接纳，就是拿细人的头发。所以你看，拿细人的头发是跟平安祭的火一起烧在神的面前。所以所有神悦纳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儿子。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从我们身上神悦纳，就是拿细人的祭，拿细人的头发。所以你看，拿细人的头发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它可以放在祭坛上与平安祭一同献到神的面前，神满足这个。然后这个时候呢，拿细人可以喝酒了。换句话，这就是主所讲的，到那一天啊，他要跟我们一同喝新的日子啊。意思就是说，当主回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一同与他一同欢乐啊。我们的主就是那真葡萄树，只有他能够满足我们的心啊。所以这是何等的荣耀啊！当拿西尔人能够把他的头发到那一天，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为着主，我们愿意一直的蒙头到见主面的意思。到那一天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心愿献在主的面前啊，蒙主悦纳。所以亚撒龙是何等的羞辱，为什么？因为他不肯顺。今天我们不仅亚撒龙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出头啊，我们常常愿意显露，这特别是我们有了一点属灵的得着，特别是啊，我们为主做了一些事情，特别是主稍微用了一下我们，特别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被人开始称赞的时候啊，我们何等就容易出头了啊。我们话好像很谦卑，我们的灵却是骄傲的。你知道大卫最后一个罪是什么罪吗？骄傲的罪，他数点百姓，对不对？所以骄傲是最后死的罪，骄傲是最后死的罪，所以我们不知不觉就骄傲，所以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彼此劝勉，彼此提醒。好，现在亚撒龙回来了两年，大卫不见他。那亚撒龙两次找人要约押来安排见王，约押不理他啊。因为约押自己现在也知道啊，问题症结就是亚撒龙没有认罪啊，所以不理他。就亚撒龙呢，就叫人啊放火，把约押的田给烧了啊。可以看见亚撒龙的脾气非常的火爆啊，不服管教。他现在要逼迫约押来就范，他逼迫约押来听他的啊。所以约押对亚撒龙一开始他是认同的，约押认同亚撒龙，但是亚撒龙不知道感恩，就后来做了更恶的事，背叛。最后杀亚撒龙的也是约押。所以你看，约押把他带回来，最后杀他的也是约押。所以亚撒龙对约押说，现在要许我见王的面， 我若有罪，任凭王杀我就死。所以他不觉得有罪，他为他的妹妹报仇，被许多人认为是英雄，这使他更加的自义，所以你看哦，很多时候我们做事情啊，其实很多人反对，但少数人赞成。你看，我们里面也会有质疑，我们觉得那些人不了解我们，你看有人赞成我们这边，所以很容易让我们质疑，所以人的义在神的眼中不过是污秽的衣服，约伯这么好的一个人，还要因为质疑而受对付，一直对付到有一天他认识自己。以前他要跟神辩论，但是到了有一天他真是认识自己的时候，认识自己的质疑的时候，他是在灰尘跟炉灰中懊悔。也只有在认识自己以后，他能够认识神。从前风闻有你，今天我亲眼见到你。所以人的质疑使我们不认识神，人的质疑成为一个帕子，阻挡了我们认识神。质疑的人有骄傲的灵，所以圣经上讲一个质疑的人呢，他喜欢论断人，所以我们要小心什么时候你论断人的时候，你里面有骄傲的灵。圣经上的确叫我们要懂得分辨，所以属灵的分辨很重要，属灵的分辨，所以属灵人能够参透万事，属灵人能够分辨万事。所以属灵人不是不知道，但属灵人不论断，骄傲的人论断，骄傲人论断之后呢，骄傲人就定罪了，所以主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也不要定人的罪，因为骄傲之后就是论断，然后呢就是定罪，这个不能造就人。属灵人参透万事，属灵人分辨万事，属灵人分辨了之后呢，他有一个温柔的灵来造就人，来扶持人，属灵人有爱，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但是爱呢遮掩过错不是不对付过错，而是呢找到机会的时候呢，然后把它挽回来，好让他悔改，所以你看见这是不一样的，属灵的分辨跟论断完全不同。因为一个骄傲的人他有骄傲的灵，他带着一个很骄傲的心态在那里论断，这是亚撒龙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的，所以亚撒龙没有悔改，事实上他对着大卫也没有爱，他充满的来是自己，所以他想要见王，其实更多的是出于自己的骄傲，自己的证明他没有错，而不是因为爱他的父亲，所以这是在这一章给我们看见的，所以王死，王便叫亚撒龙来见他，然后亚撒龙呢就在王的面前俯伏于地，王就与亚撒龙亲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亚撒龙表面上他俯伏于地在尊敬王，但心里面其实有更多的苦毒。所以你到下一章就看见他开始要背叛了，所以事实上他只是表面上的尊敬俯伏于地，但里面很多的苦毒。那大卫呢接纳亚撒龙，其实是对公义的妥协，因为亚撒龙没有悔改，但是大卫接纳他了，所以你可以看见大卫其实对公义他妥协了，他赦免了亚撒龙，表示他的爱，但是亚撒龙没有悔改，结果就造成很多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交通的根据乃是必须要公义得到满足，所以我们的神为什么要付那么大的代价差遣他的爱子来流血替我们赦罪呢？ 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话呢，没有真实的神与人的交通。所以我们与弟兄姊妹的交通也是基于这样子，我们得罪的人最好认罪，向人家道歉悔改，这样交通才能够真正的恢复。所以主耶稣也讲了，如果你们还在半路上要献礼物的时候还在半路上，若想起弟兄对你怀怨，赶快就和好。那你没有说谁的错哦，有时候弟兄对你怀怨不是你的错哦，可能是弟兄的错，但是你赶快还是跟他和好然后来献礼物。好，然后我们看见现在亚撒龙伏在地上，大卫与他亲嘴，你会发觉这个味道不太对，也真没有浪子回头那个味道，对不对？因为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浪子的时候，他回来的时候怎么讲？他要对他爸爸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这个是亚撒龙应该要的悔改，所以当这个浪子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隔甚远。他的父亲看见怎么样，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怎么样，连连与他亲嘴。大卫跟亚撒龙亲嘴可能亲一下就没有了，很浅的，但在这里你看见呢，这个慈爱的父亲，这讲到我们的神，这位慈爱的父亲远远的看见就动了慈心。这父亲老了还跑去我不知道我这父亲胖不胖胖的话更难更辛苦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这是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天父向他所有的爱然后马上把他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戒指给他戴上，鞋子给他穿上，然后宰了肥牛犊，然后说这他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所以这是一个真心的悔改，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应该有的悔改所以亚撒龙何等可惜经过这么多年了没有悔改，而大卫呢，因为对孩子的情感太重所以没有在这件公益的事情上他站稳他的脚步，结果怎么样呢？造成全国都因着这件事情受损害当然我们说大卫自己是受伤最重的人可是我们再说这是神的管教，神的管教是出于爱，神借着这件事情是大卫被炼净，所以大卫后来他的情感受到炼净。到了新约，你看提到大卫的时候就怎么讲呢？不提这些事情大卫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的人，就是大卫不是一个天生就是那么完全的人，但是大卫在神的手中接受管教，所以有一天他能够成为神心意的人。盼望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都不是完全的人，但是因为神在我们身上的管教，我们也愿意有一个柔软的心接受神的管教，盼望有一天当我们过去的时候，圣灵也能说这个人是合神心意的。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在这一年的末了，在我们这一年最后一次的聚会里面，主啊，你恩待我们，你把这么宝贵的话再来赏赐给我们。主，你从来没有降灾祸的一年，你都是赐平安的一年，要叫我们幕后有指望你管教我们，那是因为你爱我们，把我们当你的儿子来看待。主，我们今天真的能够说万事是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得益处。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永远主有一个柔软有一个谦卑的心，主愿意伏在你的手下，愿意自卑
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为我们知道时候到了，你要使我们会升高。主也把那个拿细尔人的心愿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愿意终身做一个拿细尔人，衷心愿意来服侍你，甘心的来亲近你，能顺服你。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